可怜天下父母心呐。帝王家也好，寻常百姓家也好，有钱的人家也好，穷一些的也好，对于后代人格外的注意，格外的保护，这叫房檐水往下流。赵肃侯的儿子雍立为太子，身价百倍，确定他是赵国的接班人。作为他的母亲，姑不禅自然是特别高兴，这叫母以子贵，将来他就是君主，自己就是皇后。如果丈夫不在了，那么他继位，自己就是太后，那身份与众不同，所以他是格外的重视啊。在事先没分娩之前呢，他就做好准备了，命侍者到四乡八镇去找这乳娘。这一下招了100多个，筛了又筛，选了又选，最后剩下20个。在这20个当中又挑选，挑选什么呢？一个是模样长得得庄重，二一个这个奶水营养得丰富，一般的不行，还得充足，这乳娘身体还得好。又选剩3个，在这3个当中选来选去，最后选拔出一个乳娘，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了。还用问吗？这个乳娘无论是身体长相还有奶水的成分是最高的，所以禅夫人必须找他个别的谈话，他要抚养太子，这么大的事情哪能掉以轻心呢？他忙里抽闲把这奶娘给找来了。奶娘行罢大礼之后垂手站立旁边，禅夫人仔细打量，一看他的穿着打扮是农村妇女的，但是干干净净，虽然布衣罗裙是整整齐齐，再看模样长得倒也端庄，不像那个普通的农户那样粗俗，显得还文质彬彬的，一看就十分中意。所以就问他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人叫娥华。哦，怪好听的，娥华。家里住在什么地方？住在大北城外8里地的八里庄。你丈夫是干什么的？我丈夫名字叫司马春，自从有了这孩子不久，入伍当兵，镇守边疆。哦，他现在在边疆，正是。你的孩子多大了？我刚生下孩子不到50天就被征来了。啊、哦，那要把你留下抚养太子，那你的孩子怎么办呢？一问到这，阿华眼圈红了。君侯夫人，我们都是贱民，那孩子好拉扯，我寄养在邻人之家，吃些野菜也能度命。哎呀，禅夫人一听心里很不是滋味，说我贵为帝王之家也是人，他也是人，专门抚养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撑饱了把人家的孩子饿死或者饿伤，这也是罪孽呀。想到这好生不忍。阿华呀，经过研究决定把你留在宫中专门抚养太子，可你的孩子也是孩子，我看这样吧，我派人把你的孩子接来同住在王城之内，你除了抚养太子之外，剩下的奶水也可以喂他，你看怎样？哎呀，君侯夫人，您真是大慈大悲，当然我求之不得，我谢恩了，我谢恩了。通过这件小事 说明禅夫人心地善良。一般的人能想这些细节问题吗？书说简短，禅夫人派人把俄华的孩子也接来了，也是个小小子，不过比太子雍大着50多天，哎，挺讨人喜欢的。禅夫人给这孩子起个名，他父亲叫司马春，给他起个名叫司马望族，意思呢，希望他长大成人，有所作为，繁荣他的家族。俄华是千恩万谢呀。打这之后，娘儿俩就住在宫中，等有了赵雍之后了，全是俄华抚养，他这奶水非常好，哎呀，催的这赵雍长得肥肥胖胖的，成长得非常快。赵肃侯每当闲暇之时就抱抱儿子，亲亲脸蛋，一看儿子长得跟小水葱一样，当爹的能不高兴吗？禅夫人能不高兴吗？所以对待俄华母子是格外的关照。就是普通农户之家一个妇女，这回是一步登天了，不但经常能见着君侯和夫人，而且十分得宠，有许多人呢都妒忌。你看这人呢，他不一样啊，就觉着这个怎么我们得不到的好处都叫他得了，哎，心里头他别扭。可没权的人那咱就不必说了，有权的人就想歪歪道，打算发泄发泄，让这娘儿俩受点苦，觉着心里能找着点平衡。您说这是什么人吧？你吃你的饭，你妒忌人家干嘛？这样的小人是大有人在啊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3年过去了，孩子开始断奶了，为的是叫他吃饭好迅速成人。那乳母俄华呢，也算完成这任务了，觉着自己住在王城没什么意义了，所以这天来见君侯夫人，前来辞职。这一说，我想带着孩子走，哎呀，禅夫人有些不忍呐，就跟俄华商量：“俄华呀，你一晃住在王城3年挂零了，把孩子抚养成人了，我们之间有了一定的感情，我真舍不得叫你走。再者一说，你看看两个孩子，太子雍和司马望族都是一块长大的，经常厮守在一起，他也有个伴儿。你们娘儿俩骤然一走，太子剩下一个人也怪孤单的。我的意思呢，你的丈夫戍边尚未回来，你即使回到家里也无依无靠，不如就住在王城，等多咱想家了，我给你嫁，你回去住些日子再回来，我在君侯面前再给你儿子说几句好话，将来读书之时叫他做个伴读，这样成人之后呢，他也有个近身出入，你看怎样？俄华真没想到，这禅夫人心地善良，想的真久远呢。自己能说没有这种奢望吗？自个儿的儿子属于贱民呢，能陪着太子一块长大成人，将来做了太子的伴读，那还了得了吗？有了学问了，何愁不当显官呢？那是普通农户望尘莫及的事情，想都不敢想的事儿。没想到禅夫人指明出路，焉有不高兴之理呀、啊？赶紧趴在地上磕头谢恩，打这之后安心住在王城。俄华虽然不给俩孩子吃奶了，但是负责照顾俩孩子，特别是照顾太子雍，每天可说是兢兢业业，用心良苦啊。这太子雍啊，干脆不回自己的宫里去， 就跟司马望族天天在一起玩，玩练了是形影不离呀、啊。不知道的跟亲哥俩差不多少。这俩孩子从满地跑开始就在一起，现在三四岁了，正往淘气上发展，简直淘的没边，跟剁尾巴猴差不多。什么顽强啊，暴动啊，凡是男孩子淘气的事儿，他俩都做全了。不管跑到哪儿去，身后跟着一大群人，恐怕发生意外。而且这俩孩子从心往外的那么坏，拿手下这帮人作践，有时候叫他们学狗在地上爬，每个人都得学狗叫，叫的声音像了给赏钱，声音不像就挨揍。哦，这帮人呢也不敢说半个不字，那是主子，咱们是奴才，就得百依百顺的。到了五六岁的时候，更淘的没边儿，就差上房揭瓦了。每天两个人嬉笑打闹，满宫里乱窜，不管哪个宫，他们随便出入，无需要禀报。安静的宫殿，叫他俩一折腾，乌烟瘴气呀。可这时候呢，赵肃侯天天忙于国事，他是国君呢，周围全是邻国，大事小事哪天都有事情他需要处理，有时候忙得连觉都忘了睡。作为妻子，禅夫人能不心疼吗？心说我又不能守在君侯的身旁，怎么办呢？他就把患者令申验派到赵肃侯身边去了。患者令是什么官儿？就是太监里的头头，到了明清两朝都叫太监总管，那时候叫患者令。这个申验呢，是个老臣了，虽然是个宦官，但是对君侯夫人都是尽心竭力的。当然此人也有私心，他毕竟有经验，禅夫人就把申验派到丈夫身边，嘱咐他好好服侍君侯。是是是，申验走了，调转了工作。那么后宫这么大，那么多宦官，谁来管呢？临时派了个负责的，叫申成武。这申成武啊，是申验举荐的，是申验的亲侄子。他叫申成武，先代替他管理后宫的宦官。哎呀，那权力可大呀！宦官多达千人呢，吃喝拉撒睡他都得负责，那总管是大权在握。不过这个申成武自从住到后宫之后，这一接管这权力，他发现什么都好管理，唯独这太子雍和司马望族的事儿不好管理。这俩孩子跟剁尾巴猴一样，整天乱窜，又打又闹，竟是恶作剧，成何体统？他一了解情况，说跟太子雍旁边那小孩谁？他是俄华的儿子，俄华是乳娘啊，君侯夫人格外的关照，那红的不得了。这申成武听完之后就吃醋，心说后宫之中除了主子之外，那最大的是谁？就得是我，他是个乳娘有什么了不起的？那么太子雍可以随便，他的儿子算什么东西？出身贱民，他也跟着借光，如此胡闹，这还了得吗？看我非整治整治这小猴崽子不可。你说你一个大人跟孩子置什么气的？这叫嗑瓜子儿嗑出来个臭虫，什么人都有。这申成武啊，就安下这个坏心了。天巧有一天中午，一般中午都睡午觉，这申成武也不例外，每天中午他得足足睡上一个时辰。 这一天他正睡呢，没想到两个孩子串到他这宫里头来了。头前跑的是司马望族，后边跟着太子雍，俩人玩呢，定好了抓人玩，谁抓着谁谁是胜利者，抓不着挨罚。这回啊，轮到司马望族跑，太子雍抓他，所以两人一前一后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这司马望族跟猴子一样，三窜两纵就窜到申成武的宫殿里来了，连跑再笑，嘁哩哗啦，嘁哩哗啦，嘁哩咕咚。这一闹不要紧，把申成武给惊醒了。申成武坐起来，揉揉眼睛，不高兴。来人！那些患者都是他的奴才，知道他难伺候。你别看他也是个奴才，他下边还有奴才。这些人赶紧过来了，你有何吩咐？谁他妈在这儿折腾？您低点声音，是太子雍和司马望族抓人玩呢。刚才司马望族跑进来了，不知藏到哪儿了。这申成武一听，好啊，我本来就看不上这娘俩，居然跑到我鼻子底下来折腾来了，给我找，把这小猴崽子给我翻出来。那一找能找不着吗？在幔帐的后头，司马望族在这藏着呢。哎，公公在这儿呢，别人发现了不敢动手。这申成武大步流星过来，从幔帐的后头一伸手，把司马望族小孩的耳朵给揪住了。小猴崽子，你给我出来！他拼命的拽呀。小孩都是小胳膊小腿，都是嫩肉，他这一拧这一拽哪受得了，咔哧一下把耳朵给拽裂了，鲜血直流啊。你别看司马望族是个奴才，但是跟太子雍从小在一起长大的，格外受宠爱，从来没挨过打，从来没受过这个气，这一拽着耳朵比刀拉的还疼。这孩子能不哭吗？慢点慢点，我耳朵掉了，你干嘛下死手？小兔崽子，我把你耳朵给你撕下来，你也没问问你是个什么东西。这乃是王城，这是皇城大内三尺禁地，你像个猴子一样乱窜乱蹦，完全忘记了你贱民的身份。今天我拽你耳朵是小，我打死你是真的，我叫你闹，我叫你闹。上头抡拳便打，下的抬腿便踢。你想五六岁的一个小孩哪架得住？司马望族嗷嗷这顿叫唤是就地翻滚。正在这时，太子雍找他找到这儿来了，一听这怎么回事，三步变成两步进了屋里一看，好家伙，司马望族就地翻滚，脸蛋子脖子上全是血。再一看，申成武跟凶神恶煞一般正在踢司马望族。这下太子雍可不干了，赶紧过来用手一指，你给我住手，你大胆。申成武再管怎么说，在太子雍面前他哪敢发作呀，吓得他也不踢了，也不敢打了，把腰弯下来，是是是是，太子殿下，是是是是。呵，太子雍可不敢，气得小脸通红，把小拳头抡开了，对准了申成武那脸蛋子，哔个棒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哔个棒，哔个棒，就一顿乱拳。一直打的手疼了，他不打了，这口气还没出来，他弯下腰看了看司马望族，耳朵给拽了个口子，再使点劲儿，真把耳朵给撕下来了。这个人心也太狠了。太子雍一回头一看，门前的侍从武官都挎着刀和宝剑，他一伸手夺过一口短剑来，明晃晃的短剑握在手中， 奔山城谷就来了。我要你的狗命，我给我小伙伴报仇，召见召见召见。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妈，哎呦太子殿下饶命啊，哎饶命啊。山城谷真害怕了，真把他给扎死，活该。他算个什么呢？他是连躲带闪，拼命的往外跑，跳到院里去找禅夫人去了，边喊边求救：“夫人救命啊，夫人救命啊！”太子雍在后头提剑就追，今天我非宰了你不可。后来这申成武啊找了地方眯起来了，太子雍没找着他，但提着宝剑找到夫人这儿来了。夫人一看吓了一跳，一看儿子小小年纪血贯同人，提着口宝剑，这要干什么？雍儿你怎么了？你母亲申成武来没有？你找他作甚？我非宰了他不可，我要给望族报仇。望族怎么了？娘啊，是这么回事。他把经过如实地讲述一遍，为了证实这个事儿，派人把司马望族给领来了。哎呀，司马望族来了还哭着呢，给禅夫人行过礼，禅夫人把他拢到怀里仔细一看，哎呦伤还不轻呢，把耳朵垂都给拽豁了。禅夫人心里好一阵难过，心说申成武也太毒辣一些了，谁给你的权利你胡作非为呀？啊，孩子别哭别哭，一会儿我给你出气啊。来人，快把申成武给我找来。申成武一听夫人叫的，央感微命，战战兢兢从外边进来，哭通就跪下了，参拜夫人。申成武啊，我且问你，司马望族的耳朵是你给撕破的吗？正是奴才所为。把孩子脸都打肿了，身上都踢青了，是你干的吗？是奴才所为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午之时大家都在休息，这孩子不守法度，胡跑乱跑，我为了整顿内宫以示惩罚啊。呸！申成武，你不是不知道的，这俩孩子习以为常了，是我给他们的权利，随便出入各宫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作威作福，自己独断专行，这还了得？来人，把他拉出去车裂。